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十五讲。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十五节请愿诗篇，诗篇五十一。在我们阅读经文之前，让我们再次以祈祷词开始。神父，我们感谢你为比尔和圣经的训练，为罗宾和他的家人，为他为此所做的投资和他继续前进的信心。祈求主赐福并奖赏他，并保佑我们在这里的努力，与那些因你的恩典而受到启发的学生在一起，他们将能够与他人分享您的话语及其所有财富，让学生们感到快乐，这种快乐会通过对你的赞美来表达。奉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我们在诗篇51篇中，这是我选择这首诗篇的两个原因。首先，因为它又是最著名的诗篇之一，就像诗篇23篇一样，很多人都知道大卫在与拔示巴犯罪后的忏悔诗篇，这是其中一首诗篇，这也是一首请愿诗，这是一个祈求罪得赦免的祈求，这是我们不断需要神的恩典的诗篇。因为我知道我的罪有多大有多少，但我也知道神垂听这样的祷告，他的恩典比我们的罪更大。然后翻译诗篇 51.1， 这是大卫的诗篇。当大卫与拔示巴通奸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上帝啊，求你按你不变的慈爱怜悯我，求你以你的大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洗净我一切的罪孽，洗净我的罪孽，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孽常在我面前，我对你犯了罪，只是做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你的判断也是合理的。当然，我一出生就有罪，从我母亲怀我的时候起就有罪。你渴望忠诚，这几乎是子宫内 NIV 的独特之处。他说，在那个被涂抹的地方，你在那个秘密的地方教会了我智慧。但这是关于 Sitem 和 Telek 的两个词，意思是被装瓶的地方。我会详细讨论这一点。用牛膝草清洁我，我就会干净了。洗净我，我会比雪更白。让我听到喜悦和高兴。让你压碎的骨头欢欣鼓舞。求你掩面不顾我的罪孽，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请在我里面创造一颗纯洁的心，并在我里面更新坚定不移的精神。不要把我从你面前赶走，也不要从我身上夺走你的圣灵。让我恢复你救恩的喜乐，并赐予我愿意支持我的精神。然后我将把你的道路教导有罪的人，使罪人回转归向你。神啊，你是我的救主神，求你救我脱离流血的罪孽。我的舌头会歌颂你的正义。主啊，请张开我的嘴唇，我的口就会宣扬对你的赞美。你不喜欢牺牲，所以我会带来。你不喜爱燔祭。我的牺牲，上帝啊，这是文本的改变。这可能是神的牺牲，也可能是轻微的复兴。神啊，我的牺牲是一颗破碎的灵，一颗破碎而痛悔的心。神啊，你不会轻视。愿你喜悦西安繁荣，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样你就会喜爱公义的祭物，喜爱义人的祭，胜过全燔祭。然后公牛将被献在你的祭坛上，供一月总监。这是第181页。我们可以继续，我知道我将直接进入诗篇。这实际上是从第184页开始直接进入诗篇。我们从上标开始，即大卫的诗篇。我只会向您介绍一些背景知识。这是吉姆作品中的注释，在休斯顿教授的作品中，在中世纪的罗马祈祷书中，除了圣诞节和四旬斋外，每次修道院仪式结束时，每小时都会背诵这首诗篇。13个世纪以来，每天重复七次，以求罪孽得到净化。作为法国的 De Misery 及苦难，它被选为犹太传统中的圣辉星期三。在赎罪日，人们适当的用公羊角来唱这首歌。所以他在圣约人的历史中有着一段伟大的历史。事实上，我们评论说这是一首诗篇和歌曲。现在这页的底部是先知拿单在与拔示巴通奸后来见他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我注意到我在那里写的下一件事是，这节经文与诗篇中的诗篇不同，在对拔示巴的罪的上标中有激情的罪，有一种激情之罪，也有一种蓄意冷血谋杀之罪。所以巴斯谢巴就是一时的情欲，而他的情欲压倒了他，肉体的情欲毁了他。但他丈夫的谋杀案发生在两周内，这是一场冷酷计算的谋杀。 他试图掩盖他的拔示巴不泰，并声称他将通过通奸来生下这个孩子。他必须让孩子看起来是丈夫乌利亚生下的，并且是孩子的父亲。很明显，他的丈夫，一个赫梯人，又一个外邦人，一个非常忠诚的士兵，转变为信任以色列的国王，并成为圣约社区的一部分。他的丈夫是大卫颂扬的30位伟大战士之一。他是前30名之一，一位伟大的战士。他正在亚门城外与约押作战。大卫在耶路撒冷的家中。他不应该在家。我认为他应该和他的部队一起去那里，但他进来了。无论如何，他待在家里，这是他的错误。当他从巴斯谢巴那里得知，由于他的通奸，他告诉他怀孕了。他需要掩盖，这样看起来乌利亚就有了丈夫，有了孩子。于是他派了一个信使去阿蒙拉巴，信使花了4天时间才到达那里。那是4天。他把乌利亚带回耶路撒冷。又是4天，8天。他试图让乌利亚和他的妻子一起睡觉，这已经持续了2-3天了。乌利亚，他是个忠实的人，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斗期间，我都不会高兴和拒绝。大卫让他喝醉了，但他的道德和承诺是如此坚定，即使他可能喝得太多，他也不能违背自己的身份。他是一位伟大的神人。所以现在我们有8天加上2-3天。现在大卫做了什么？他写下了乌利亚的死刑判决，并告诉约押把他放在城墙上，然后撤退。所以他一个人在外面肯定会被杀。看来这是一场战争的悲剧。所以这是一个掩盖，彻底的掩盖。大卫所做的事是完全完全邪恶的。因此在这种掩盖之下，就好像这只是一场战争事故一样，这些事情发生在战争等等中。但这是有计划的谋杀。摩押、约押也不喜欢。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当乌利亚回到那里时，果然约押撤回了所有的军队，留下乌利亚站在那儿，靠着城市和城墙，箭如雨点般落在一个人身上。他没有机会了，他就被杀了。他被杀了。代理人是大卫，箭是亚门人的箭。这是冷酷计算、有预谋的谋杀。绝对没有任何借口。这不是激情的问题。他是完全、完全有罪的。因此，这是一种激情之罪，是对一位出色的人、他的一位高级军官的真正冷酷的谋杀。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掩饰自己。最糟糕的是他被指责，当内森来找他并指责他这样做时，他指责他藐视上帝的话语，因为这就是问题所在。他完全拒绝了神的话。我在第184页的底部给了你一些经文，但这些经文并不像我想要的那么准确。所以我说危害人类罪，然后最主要的是藐视上帝及他的话语，这应该是撒母耳记下 12.9。所以如果你想翻到撒母耳记下 12.9, 他总结了罪的两个部分，通奸和谋杀。所以 12.9, 这是大卫的谴责。他说撒母耳记下 12.9, 拿单对大卫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用刀杀了赫人乌利亚，娶了他的妻子为妻。你用亚门人的剑杀了他。有指控。他违背了神的话。这两条定律在这里并不完全准确，所以只需更准确地写下它们即可。这两项法律中针对谋杀的一项是民数记 35.16, 生命记 22.12 节是关于通奸的。这些确实是您唯一需要的两条法律。所以你可以看到民数记 35.16 它所违反的律法。据说如果有人用铁器对某人造成致命一击，那么这个人就是杀人犯。凶手必须被处死。所以根据法律，我的意思是这个意义上的铁物体是剑。他是通过名人的代理来做到这一点的，但最终是大卫在做这件事。所以他违反了这条诫命，应该被处死。他已被判处死刑。关于通奸，请跟我一起翻到生命记第22章，通奸者和通奸者都将被处死。生命记第22章和第22节。这还记得吗？我这里就有。生命记22章22节，男人被发现与另一个男人的妻子睡觉，与他睡觉的男人和女人都必须死。你必须清除以色列的邪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卫和拔示巴两人都被判处了死刑。 他没有发现任何错误。他对诗篇承担全部责任。他没有说，等等，上帝，是他让我这么做的。我的意思是，我可能想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国王在哪里，就像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在哪里一样。有时我们希望我们不知道比尔·克林顿在哪里。但无论如何，每个人都知道总统或国王在哪里。每个人都知道他在住所，他的宫殿在山顶上。我不得不问自己，一个女人在国王宫殿下面的井顶上洗澡做什么？他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圣经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责怪八十八。在这件事上，大卫完全错了。但关键是他藐视神的话，并且为了自己的私欲而违背神的话。他已被判处死刑。我想说的是，当你阅读法律时，你必须将法律作为主要历史的一部分来阅读。这只是其中的叙述的一部分。但律法实际上不仅延续了他对摩西所说的话，而且延续了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中如何解释他。因此，赦免妓女喇合，这向我们展示了如何解释法律。当有人被判处死刑时，他们悔改并承认神是主。他和他的全家都进入了圣约社区。这是拖拉的一部分。整个故事都是上帝宽恕了他，你就不会死。必须结合谋杀死罪和通奸死罪这两条诫命来阅读这一点。当有真正的悔改时，他们就不会被勒索。这是拖拉的一部分，也是我要表达的观点。所以他们都被判处死刑。而且他们也无法改变现状。换句话说，这是无可挽回的。他的所作所为是有历史事实的。也就是说，他无法赋予生命。他无法影响以牙还牙的法律，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不能，好吧，这有点不同。他无法让乌利亚重获新生。他死了。他无法让巴斯谢巴恢复纯洁。他无法让巴斯谢巴恢复纯洁。不可能。尽管他无法说出我正在寻求赔偿和恢复，但他被宽恕了。我认为这很令人惊奇。我在第185页你的笔记中列出了这一点。在他对上帝的蔑视中，我指出这是一种死罪，无论是通奸还是谋杀。二是无法恢复原状。我这里需要第三个，但我没有包括在内。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这里补充第三点。任何承认自己的罪或他的罪并放弃他的人都会获得怜悯。这就是箴言 28.13。 我再次认为值得将其转向箴言 28.13。 我希望我没有提前查到这个。是的，隐瞒罪孽的人不会成功，但承认并放弃罪孽的人会得到怜悯。大卫在这首诗中所做的是，他承认了，他以绝对干净的方式突破，他放弃了，他依靠血来净化他，并得到了宽恕。你不会死的。这是先知的话。这是奇妙的恩典。第四，因为他放弃、认罪并转向上帝的怜悯，他通过这种敬虔的悔改找到了完全的宽恕。事实上，宽恕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所罗门从通奸中诞生了，他被称为杰迪迪亚，受到上帝的爱戴。神的恩典比他所有的罪都大，但历史上的罪孽仍然存在。如果我醉酒打架，打破了啤酒瓶，刺伤了某人的眼睛，然后我向上帝寻求宽恕，上帝会宽恕我。但被我伤害的人依然会是瞎子。历史后果仍然存在。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婴儿将会死去，因为上帝希望全世界都知道，因为大卫是他的代表。我依然是正义之神。因此，他得到了婴儿的死亡，而不是大卫的死亡，这是正义的。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故事，上帝的恩典是如此伟大。我会感兴趣，麦克。我记得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他叫什么名字？菲叶。他是一位资本序列主义者。他在德克萨斯州杀死了19个人。卡拉，费伊，不是吗？他真的承认了，而且他，每个人都认识他。我在电视上看到，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新的创作。根据我的判断，布什州长应该赦免他。如果上帝可以赦免大卫，在我看来，国家也可以赦免这样一个女人。她所做的事情非常糟糕，绝对可怕。但如果大卫的话，故事的重点是，无论我们的罪有多大，当我们有真正的悔改时，神的恩典就比我们的罪更大，正如这首诗篇所表达的那样。 他向我展示了我们应该如何回应那些像他一样被上帝的恩典真正改变和转变的人。这就是我对那个案子的判断。我想有几个人采访过他，并说他的忏悔是合法的。但他也说，无论他说什么，这是正确的。这是他谦逊的一部分。大卫就是这么做的。这就是大卫的恩典。哦，我想，谢谢你这么说。看看会发生什么。当内森说，你就是那个人时，他给出了富人从穷人手中夺走羔羊的例证，以及所有这些错误。还有大卫，他从大卫的比喻中得到了启示，即富人从穷人那里拿走羔羊来喂养他的客人。他从大卫身上带出了真正的大卫。大卫是一个真正正义的人。他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但他说，那个人应该被处死。内森说，你就是那个男人。大卫说，无论神决定什么，他都会把他交给神，交给神的话。他并不认为这一切都在那里。这与他所做的非常相似。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会是正确的。而他的心里也没有任何的苦涩。这对我来说是他救赎的一部分。他通过他向我反映了圣约价值观。嗯，我认为这说明了我们如何应用这首诗篇，以及我们如何看待那些可能犯了最严重的罪的罪人，但他们以敬虔的悔改转向上帝，就像我们在这首诗篇中看到的那样。因此，我认为这些是这个上标的一些内容，对于理解他如何破坏上帝的话语是多么可怕，非常重要。他觊觎邻居的妻子，他偷走了她，他犯了通奸罪，他犯了谋杀罪，他不爱上帝，一切都错了，但他做了这个祷告。我猜这就是僧侣们每天祈祷13次的原因。我们需要宽恕。我要问你这个问题。当错误发生时，比如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会意识到这一点，我会更多的考虑商业方面的问题。恢复原状在这个等式中扮演什么角色？谢谢你这么问。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赔偿，但如果可以赔偿，就应该赔偿。为了验证这一点，例如，如果我，法律是，如果你有一只羊，或一头牛，或一头公牛，无论什么，我要偷你的羊，赔偿将是，我必须归还你两只羊正义，因为正如我打算抢劫你一样，现在我也必须被抢劫。所以，我不仅把你的羊还给你，我还还给你两只羊，因为我必须为我的所作所为做出补偿。这是严格的司法。现在，假设我偷了你的羊并吃了它，但我不能把它还给你，因为我吃了它。现在，我必须给你四只羊来确保我已经弥补了我的错误。这就是恢复原状。因此，当你能够做出赔偿时，这就是绝对正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死刑恢复了四倍。这就是他作为罗马的合作者税吏所要求的法律模式。所以，谢谢你的提问。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中，他们是绵羊和山羊，但我们的社会是，无论它是什么，都有一种资产。这是正确的。运用法律需要一定的智慧。真正令我震惊的是，《申命记》22章中的法律，同一章，你必须在你的屋顶周围设置护栏。我正在和孩子们一起阅读有关在屋顶周围安装护栏的内容。所以我对孩子们说，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应该在房子的屋顶周围加栏杆吗？好吧，我说，爸爸，上帝说你应该，我想我们应该。我说，好吧，现在考虑一下。在那个世界里，屋顶是平的，人们在屋顶上，孩子们从上面摔下来，致残或死亡。而我们有一个陡峭的屋顶来挡雨，而雪不断从屋顶上掉下来，而上面没有人，护墙也没有什么用处。现在，你觉得怎么样？不，在那里设置护墙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然后我对他们说，好吧，那么今天的法律意味着什么？我惊叹了。我九岁的孩子立刻对我说，几乎这意味着我们的车应该有良好的刹车。确切的。他的思想如何？他的思想如何从具体的概念转变为保护邻居的抽象概念，再到汽车刹车的新具体概念？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该具体措施背后的原则是保护邻居的生命。如果他说，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吸烟或其他什么，我们保护自己的生命，这将是一个错误的应用。我不知道如何教授这种智力。我不知道这需要天生的智慧，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这是解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你能够获得这些古老法律背后的原则，并将它们应用于新的情况，这正是这些法律应该做的。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背景材料，让我们深入研究这首诗篇。我将像诗篇第三篇一样做同样的事情，只是手头有你的翻译，或者手头有第181页的圣经翻译。现在，首先，让我们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主题来看看结构。正如我所理解的，我们这里所拥有的，我们立即就有了直接地址，上帝啊。我们所看到的是 A 节中所说的祈求上帝怜悯的介绍性祈求，然后是具体的上帝将抹去我的过犯，这意味着抹去石板，抹去它。真是个破片，只要把它洗干净，然后擦掉就可以了，并洗净我一切罪孽。在介绍性的请愿和演讲之后，我们现在来到哀歌，这是对他的罪的哀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现在他认罪了，他说，我反对你，只有你我才犯了罪。所以他承认自己的罪过。我会回到第三节到第六节中，他公开的罪和他的本性及罪性。这就是哀叹。这是对三至六罪孽的哀叹。我将更仔细地分析这一点。我想你可以在第七节中看到，我们以命令开始请愿，洁净我，让我听到，掩面在我里面创造，不要驱逐我，恢复我。因此，我们有两节经文作为介绍性请愿书。我们在第三、四、五、六节中看到四节哀歌。现在我们在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中得到了六节请愿书。所以我们要寻找的通常是一个地址，有时是一个介绍性的请愿书。然后我们就会哀叹。然后我们收到请愿书。最后我们得到赞美。这从第十三节延伸到第十八节。所以他说，不要把我从你面前赶走。不，他说，诗句，然后我将教导罪犯你的道路，我的口将歌颂你的正义。我们看到诗篇的赞美部分。我会回到这一点。最后我们得到一个愿望。因此，在通过请愿诗的主题了解了基本结构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谨慎地理解和分析它，将这朵奇妙的花撕开。但我建议研究一下它的各个部分还是值得的。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看看。首先，在介绍性请愿书或演讲中，我不会谈到这一点。我将编辑这首诗篇。你会注意到地址是上帝啊。不知何故，在上帝的旨意下，我们所说的埃洛西诗篇在某个时刻进行了编辑。从诗篇来看，从第42篇到第83篇共有42篇诗篇，其中有42篇使用 Elohim 而不是使用 Yahweh Jehovah I Am。 当我们开始有关编辑诗篇的讲座时，我会告诉你统计数据是惊人的。我的意思是，在本书的所有其他部分中，这涵盖了第二本书，从42到72是第二本书。然后在第三卷第73章到第83章中，优先考虑的是埃洛西姆。他们称呼上帝为埃洛西姆 Elohim。 那是另外一个讨论了。所以我知道他被称为上帝，因为我在书中使用了上帝的名字。有趣的是，诗篇共有42篇，从第42篇开始。数字42表示过早死亡。他谈到死亡，过早的死亡。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些黑暗的材料。例如，当以利沙称男孩为熊时，有多少个男孩？42，当耶户发动政变，杀死亚他利亚的后裔时，被杀的有多少人？42与死亡，过早死亡有关。这需要一些讨论。我没有所有的答案。正如我所说，我不必知道所有事情的答案才能继续。我会享受我所理解的。但我只是提醒你注意这一点。这是这本埃洛西主义诗篇的一部分，他在其中称呼他为，这就是上帝和他的超越。显然，有一些编辑更喜欢上帝，而不是我是，并优先考虑创造者。他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如何，这就是地址。我有点喜欢你挂在这里。但我的责任是诚实地对待我的文字，并向您提供数据。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并不是说我可以解释一切，解释我能解释的，但我无法解释一切。现在请注意他在这份介绍性请愿书中所做的事情。他用尽了罪的词汇，而不是穷尽，但他使用了三个原则。看，他在第一节中谈论过犯，在第二节中谈论罪孽，在第二 B 节中谈论罪恶。 他用三个不同的词来形容罪。每个形容罪的词都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是对标准的偏差。希腊语中罪的意思比尔在吗？是的，在这里纠正我。Anomia 的意思是没有法律，没有标准，没有标准的生活，或不遵守标准。无论如何，在希伯来语中，每个单词都假设有一个标准，而这就是对标准的违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形象和不同的力量。大多数人都知道第二节末尾的罪一词意味着一个标准，而你达不到它。这意味着没有击中目标。这就是翻译罪的基本含义，是你没有击中目标。你不合格。因此，没有人能获得神的荣耀。过犯这个词是最强烈的词。所以，如果你想到一条在使用中带有标准越轨行为的线条，这意味着叛逆。你可以想象一下，举起反抗的拳头。大卫在谋杀和通奸方面背叛了上帝的统治。罪孽这个词也有一个标准。标准是要么偏离它，要么扭曲它。无论如何，我们不确定这是什么，这就是词源。你能在词源学上讲多少内容可能会有用，但它使用的是不同的词。罪孽包括内疚。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假设了一个标准，而他却错过了。他违反了这一点。他扭曲了它。当他说我对你和你犯了罪，因为标准是上帝的时，这一点很重要。当我们犯罪时，我们就是在违背神的标准。这对其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看看耶稣何时说你的罪被赦免了。他们说那些敏锐的神学家宽恕罪恶，但宽恕上帝，因为我们违反了他的标准。我会回到这个话题。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需要注意的事情是注意他如何使用 Exodus 34.6。它实际上是直接来自上帝可传达的属性的三个词，即怜悯和永恒的爱。这是第一节上半部分的内容，怜悯，根据你坚定不移的爱和你伟大的怜悯。这是出埃及记34:6中五个词中的三个。这些都是神的道路。他在第十一节中说，那时我将把你的道指教过犯的人。神的道路是恩典的道路。这就是罪人必须听到的，神对他们的怜悯。正如我所说，神有怜悯这个词，这意味着他看着你。他用慈爱的目光看着你，满足你对恩典的需要。慈悲这个词就是有怜悯之心。他记得我们的框架。他知道我们都是尘土。他知道我们犯罪的倾向，并且怜悯我们。他给大卫打电话，他对大卫有着坚定的忠诚，但大卫却处于无助的境地。他无法拯救自己，他正在向上帝祈求悔改，用爱继续忠于我，并遵守你的盟约。所以，正如我认为麦克拉伦所说的那样，站在罪恶的深渊中，他抬头一看，那是在一口深井里。他抬头一看，看到了上帝恩典的星星，那些站在自以为是的正午阳光下的人永远看不到。他站在罪恶的深渊里，他看到了神的这种品质。所以，我的鼓励是，如果我们的壁橱里可能有骷髅怎么办？但是，在那个洞深处，你可以看到那些优雅的星星在那里。这是第二件事，罪的话语，恩典的话语。多么神啊！第三，除了求神怜悯他等等之外，他还求什么呢？两件事情。一个是宽恕的法衣，抹掉，把石板擦干净。旧约中有54种不同的表达宽恕的方式。他把他们移到东离西一样远。他把他们埋在海底。他隐藏自己的脸。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这是另一个，只需将其从石板上擦掉即可。当我到达天堂时，我做错的所有事情都因为我问过上帝，我的记录都是干净的。他给我们祝福。所以，我认为我们都可以回顾并看到我们的失败。至少我这样做，并且知道上帝的恩典会原谅并消除它，已经不在他的视线里了。另一点是，他不仅寻求法律上的宽恕，抹去它，而且他也在寻求礼拜仪式上的净化。也就是说，他感觉自己不干净。他觉得自己不配与上帝的子民在一起。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件脏衣服。他很臭。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诗句中说，洗净我。这意味着把他放进河里，一遍又一遍的踩他，清洗我，净化我，去除我的罪孽。这些是介绍性请愿书，以便他能得到法律上的宽恕。他将准备好与上帝的子民一起回到圣殿， 尽管他有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例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而且你们是通奸者和不道德的人，你们是同性恋者。保罗说你就是这一切。你们是神的子民，对他来说你们是馨香之气。他还给我们洗澡。我的意思是，那太棒了。这是奇妙的恩典。感谢神赐下这首表达这一点的诗篇。现在我们看到他的哀歌，其中包括他的忏悔，分为两部分。首先，他谈论的是他公然的犯罪行为，回去抹去。现在他谈论他公然的犯罪行为。我知道我的过犯和罪孽始终摆在我面前。请注意他如何对人称代词我，我的，我的，我承担全部责任。我有罪，上帝，是我。我知道，换句话说，我知道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这里没有硬度。而我的罪孽永远摆在我面前。我认为他的意思是，当我犯了罪时，我会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播他。我不断地回顾他，并不断地在脑海中看到他。他所要求的是，这就是一直摆在我面前的。他祈求上帝赐我一颗洁净的心，把那段记忆从我身边夺走。他总是在我面前。然后他说了一些令人惊奇的话，对你和你来说，只是我犯了罪，做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你的判断也是合理的。他怎么能只针对你呢？这是因为罪这个词。这是神的标准。这不是人类的标准。因此这是对神的违背。在此过程中，你可以谈论对邻居犯罪，但这是一种宽松的谈论方式。我举例来说，我是在纽约市对面的泽西市的街道上长大的。那是一条水泥人行道。我们住在一座小山上，住在一栋六户人家的房子里。除了街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玩。所以我们会踢双手触式足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刮掉。有一次，我把头靠在一辆汽车的挡泥板上，鲜血喷涌而出。妈妈让我们去街上玩。孩子们有必须做类似事情的男孩。所以他有一条规则，那就是你不能踢球。这是他唯一的规则。好吧，有一天我无法抗拒诱惑。我给了球一个很好的引导。对我来说，这绝对不是一双好靴子，但它确实是，我踢了球，它确实直接穿过了二楼邻居的窗户。我猜我妈妈正在看。我一听到玻璃碎裂的声音，就听到妈妈摔伤的声音，我就麻烦大了。我得罪了谁？我的母亲还是我的邻居？我得罪了我的母亲。她的标准就是保护我。我损坏了我的邻居，我不得不用我所能得到的一点点来更换那扇窗户。我必须为此做出赔偿。但我要表达的观点是，我得罪了我的母亲。这是他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当耶稣医治瘫子时，他们把瘫子放下到耶稣前面的房子里。耶稣对他说，背起你的罪来吧，你的罪已经被宽恕了，拿起你的床走吧。然后这位敏锐的神学家说，除了神，谁能赦免罪呢？这是对神的宣称。谁能做到这一点？耶稣说，说你的罪被赦免，或拿起你的床行走，并使人痊愈更容易。我不是大家先生。但你看，他们认为这是对神性的宣称，他可以宽恕罪恶。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以色列的每个人都没有原谅他。重要的是，上帝原谅了他。我认为亚西多福没有原谅他。也许乌利亚的朋友们也没有原谅他。所以他说，我对你犯了罪，只得罪了你，做了你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你的判断也是合理的。所以只有神才能对此做出判断。我不受别人的评判。我认为这就是他在这篇诗篇中试图表达的观点。因此他承认了公然的犯罪行为。现在他超越了这一点。他回到了弗洛伊德的本我。是什么让我这么做的？我连自己家里的主人都不是。他现在谈到了他的道德无能。他谈到了我们本性中的矛盾。所以他说，我出生时肯定是有罪的，从我母亲怀我的时候起就有罪。现在这应该说明了很多关于子宫内未出生的事物。他们处于精神状态，并且在子宫内处于罪恶状态。这就是原罪。我是有罪的。这就是我的基本本性。我在母亲的子宫里就有罪。与之矛盾的是， 他说，好吧，我们应该把它放在这里。然而，即使在子宫里，你也渴望忠诚。你在那秘密的地方教会了我智慧。他的矛盾就在这里。他基本上是有罪的，但神也把良心放在他里面，让他知道是非。他可以有智慧。他正在向他们传授他应该如何生活的智慧。这就是人性的矛盾，我们是有罪的，但我们知道的更多。这就是他所承认的。所以，我是有罪的，但我里面还有别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内心的化身博士和海德先生的斗争。因此，他不是说我无法控制自己，而是说他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生物。他说，好吧，我就是这样。我无法自拔。我接受了这些生活方式，这就是我。我不负责。大卫说，他对此感到遗憾。我是有罪的，但我更清楚。在这四行哀悼和对他公开的罪恶行为和道德无能的忏悔之后，现在是他的六行请愿书。前三个与第七、八和九节中公开的犯罪行为有关。接下来的三个与他的道德无能有关。他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精神来帮助他。首先，通过他的公开行为，他扭转了局面。现在他开始清洁。上半场，他请求原谅，然后请求清洗。现在他开始清洁。他说，用牛膝草洁净我。这是相当临时的。牛膝草是一种毛茸茸的植物，你把它浸入血和水中。它被使用过两次。比如说，当你遇到一具尸体时，你就看到了死亡。然后你去找牧师，他会给你洒血和水。在那个象征性的举动中，你从死亡的境界转移到了生命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看到不洁者并面对死亡时，你不属于那个境界的原因。你属于这个生命境界。所以，牧师会把水和血洒在你身上，这是基督宝血的预兆。他们会使用红母牛的灰烬，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是基督的预表。当我们凭信心将他的血和水从他肋旁挪用到我们的生命中时，我们就从死亡的境界转移到生命的境界。我认为大卫正在使用它。我已在死亡的境界，请带我进入生命的境界。你会使用它的另一种方式，你会使用牛膝草的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你是一个麻风病人，你是不洁净的，然后你被治愈，你会再次被洒水，你会从另一个人转移过来。这就是我认为大卫在这里确实有点特别的地方。他认为自己正处于死亡的境界。他祈求上帝带他进入生命的境界。在这首诗中，他并不否认血。这总是被指控。当你谈论牛膝草时，那就是转愈。这是一个名词代表另一个名词。但牛膝草暗示着血液。所以他说，给我撒上牛膝草。用牛膝草清洁我，我就会干净了。洗净我，我会比血更白。现在我们来看另一种修辞手法。让我听到喜悦和高兴。这显然是一种修辞手法。修辞格是指单词不一致时的情况。你听不到情绪状态。你知道，你正在处理一种修辞手法。这里有些不对劲。这是单词的定位并置。让我听听。所以，他必须听听一些事情。你必须把它放进去，填满它，这样才会产生喜悦和高兴。我唯一能看到他在谈论的是内森的话，你被宽恕了，这会产生喜悦和高兴。所以，他跳入简洁的诗歌中，让我听到宽恕的话语，这会产生喜悦和高兴，这正是上帝所做的。当我十岁时接受基督时，我所知道的就是发出他的祈祷，上帝怜悯我，让我发出他。我知道他听到了我的祈祷，这带来了喜悦和高兴。你所压碎的骨头将会欢欣鼓舞。你可以看到我的整个存在，他指的是他的心灵，我的整个存在。现在要涂抹我的罪孽了。你看这是多么的交叉。他从吸干开始，然后进行洗涤、清洁。然后他来到这里，对请愿书进行全面阐述，进行净化。现在我们已经抹掉了。我们又回到了起点。掩面不看我的罪孽，这是另一种修辞手法，并涂抹我所有的罪孽。显然我们要回到第七节洗净我，它与第二节几句相匹配。第九节抹去，这又回到第一节抹去。您可以看到您如何拥有一份介绍性请愿书，现在正在完整的请愿书中详细阐述该请愿书。现在我们进入下半场。他在人性的这种矛盾中感叹自己道德上的无能。 我们生来就有罪，但我们更清楚。那么决意是什么？这是神的灵。据他所知，这将是圣灵。请注意毕节祖中第十、十一和十二节现在发生的情况。每节经文都提到圣灵。十，成为新的灵，坚定的灵。十一，圣灵。十二，甘心精神。因此他所寻求的是一种改变的精神，这将给他力量。所以他说，在我身上培养一颗纯洁的心。有些人可以接受上帝的宽恕，而有些人则不能，他们仍留在自己的罪中。他说，一个创造物让你能够接受上帝的恩典。为我创造一颗纯洁的心，让我真正知道我已被宽恕。你必须创造它。每一件美好而完美的礼物都来自上帝。甚至接受宽恕的能力也是上帝的恩赐。为我创造一颗清洁的心并更新，使我拥有坚定不移的精神，并坚持新的生活方式，克服我的堕落。第二，不要把我从你面前赶走。他是国王，从我这里夺走你的圣灵。圣灵基本上赋予人能力和能力。当神从扫罗身上夺走他的灵时，他就不能再担任国王了。大卫是说，不要把那恩膏、那圣灵从我身上夺走，把我赶出去，让我继续与你的圣灵和你的恩膏同在，成为君王，使我恢复你救恩的喜乐，并充满喜乐，并赐给我一颗愿意的灵。所以我只是怀着一颗洁净的心，被圣灵充满，坚定不移的精神，将自己完全自由地奉献给你。我以这种精神将自己作为自愿的奉献物奉献出来，这样他就能克服自己的无能。我们现在来到他的赞美部分，然后我会教导那些违背你的道的人，这样罪人就会回转归向你。这首诗篇中的道路是怜悯、坚定不移的爱和恩典的道路。这些就是出埃及记 34.6 中的方法。因为人们希望上帝能够像浪子一样宽恕他们，从而转向上帝并获得拯救。他们会回到你身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被宽恕并与永生神建立关系。他不以上帝为前提。神啊，你是神，我的救主，救我脱离流血的罪孽。我的舌头会歌颂你的正义。这里我们有赞美的话，我会歌唱它。你的正义意味着你恢复了颠倒的事物，其中包括拯救。这将纠正大卫身上的一切问题。很多时候，当你修复一个混乱的局面时，正义几乎等同于救赎。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就会宣扬你的赞美。所以我们有赞美的话。我说赞美有两部分。它有赞美之词，它有牺牲。你会和这个词一起吃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卫说，现在不是我们与怀孕的妻子、死去的丈夫一起吃大餐的时候。我们究竟要如何在这里举办一场盛大的聚会呢？我们不能以此为食。因此他说，你不喜欢牺牲，我会带他。你不喜爱燔祭。神啊，我的牺牲是我们大家可以依靠的，是一颗破碎的灵，一颗破碎痛悔的心。神啊，你不会轻视的。所以他的牺牲就是他破碎的精神。他并不否认祭祀制度。几乎每个人都读过这篇文章。他已经超越了祭祀制度。他们不读有关用凿子清洁的内容。他们不明白诗篇的形式。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诗篇。如果你不明白你在赞美部分，如何理解这个赞美是什么，牺牲是什么。最后出现了一个愿望，他超越了这个愿望，整个王国都笼罩在乌云之下。现在如果王复辟，愿你乐意使西安繁荣，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会再次献燔祭。那时你必因一人所献的全燔祭而欢喜，然后公牛必献在你的坛上。如果国王是正确的，王国就会正确，王国就能再次扩张，因为国王是对的。对于我们来说，我把它交给了首席音乐家，无论我们的影响范围是什么。如果我们是对的，我们被洁净，我们被宽恕，天国就可以扩展。但我们必须放弃任何罪恶。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15节，请愿诗篇，诗篇51。